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布了总支出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这项计划呢，涉及基础设施、制造业、清洁能源、医疗护理产业以及科技研发的投资。那么，拜登政府就表示，这项计划将为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并能以更强势的地位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那么，拜登呢，在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是6次提到了中国，其中呢包括电动汽车，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等等。那么，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那么，中国说美国是要抄中国的作业，事实是不是这样？美国的基建计划一旦启动，它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欢迎文教授。
谢谢主持，听众们好，观众们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欢迎李恒清先生。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就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请教文冠中教授，就是拜登政府啊，这次推出这个2.3万亿美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呢，其实是非常的引各方的这种瞩目啊。不过我们可不妨先来听一听这个拜登总统他在这个介绍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In fact, it's the largest American jobs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It will create millions of jobs.Good paying jobs will grow the economy, make us more competitive around the world, promot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ut us in a position to w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upcoming years. It has two parts, the American Jobs Plan and 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
好，我想请文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次为什么拜登政府会出台这么大手笔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么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那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那个，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特别是最近的那个20年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成就。那么美国呢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到中国，特别是到中国的沿海，东南沿海的一带，那么目睹了中国的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铁啊、地铁啊什么。因此呢，我说民间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抱怨，就是中国闷声不响的把自己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了，而我们这儿特别是纽约啊什么很多大城市就觉得自己基础设施很陈旧。那么我觉得这个拜登是针对这一部分的民意啊，那么要做一些动作。他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说美国先要把自己家里的事儿搞好，才能够在世界上有号召的力量，不然的话你说你这个民主制度没把自己搞好嘛。那么这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对吧？那么他又把这个其中的一个弱点，就是美国的一个弱点，就是基础设施呢把它挑出来。那么当然了，这个里面就是很多很有争议的，我们待会儿都可以讨论的。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很明显的就是高速公路啊，那么铁路啊，甚至要造那个高铁啊，机场啊，像那个纽约没有一个机场是符合这个中国那种标准的，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有抱怨。所以呢就是说，那么另外还有科技的这个基础研究这方面的投资，因为中国现在增加的很快，那么美国能不能保持这个领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今后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一个竞争。所以呢，而且已经说了嘛，两个国家有些方面可能是一个敌对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会起一个作用。那么本身这个计划我觉得还是比较及时的、必要的，但是并不是说全部都是两党有共识的。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文教授。那么李恒清先生，就是美国这次这个大规模这个基建计划，其实从2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这种媒体的报道啊。这个风声一传出来以后呢，很快就吸引了这个中国的高度的一个重视。 那么中国的一个评论啊，可能是有点酸啊，说这是美国在抄中国的作业。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确它是这个基建大国，有人说中国是基建狂魔，用这种说法来形容。那么特别是在这个2008年这个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国呢是豪掷40,000亿元这个人民币大搞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次拜登政府出台这个2.3万亿这个基建方案，跟中国的那次或者说跟中国过往的这些基建项目有什么相似不同之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其实啊，刚才正像主持人所说的啊，在中国呢，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其实呢，它是2008年之前，它呢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铁路网，公路网呢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2008年和以后的12年间啊，它是修路、建桥、挖山洞。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建筑狂魔啊，真是这样的。然后呢，建成和即将建成的这所谓的这个铁路系统啊，高铁呢就八横八纵。然后呢，这个高速公路网呢，也是现在覆盖面呢是非常的大，而且建了呢大量的机场、铁路、地铁，而且呢，它修建了很多的这个乡间的农村的乡间的这个公路，这个在过去呢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实际上在美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这个美国呢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二战以后啊，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那个时候呢，铁路、高速公路、码头、桥梁、供电、供水系统都是一个完备的体系。而且我们大家生活在美国，我们所知道的哈，你到偏远的乡村，到任何一个地方，几乎呢都会有公路和主要的公路体系呢，这个交通运输体系呢是连在一起的。另外，到目前为止哈，这个公路、铁路、供水、供电这个系统啊，在美国呢，因为已经是过了将近70年了。所以它的基础建设大量的陈旧，需要呢更新，需要呢维护和加固，所以这次大规模的建设哈，应该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要提高。它现在目标是要着眼于下个世纪，为与这个当代高科技啊结合起来，例如在公路和铁路上，要增加这个要实现可移动的这种智能服务，然后提高安全性、便捷性，这个。另外呢，要加强人工智能的这部分的投入，所以呢，它是在为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继续主导这个继续控制这个主导权奠定基础。
好的，谢谢李恒金先生。文教授，就是这个计划基建计划呢，如果它虽然现在还在这个刚刚出台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讨论啊，包括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阻力啊，那么如果说它能够成功的推出来的话，那它对这个美国的经济它的影响会是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分析就认为呢，这其实是这个拜登政府出台就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出台的几个重大计划的这个可能是三部曲之一啊。然后前面是有这种就是这个经济的就是纾困金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接下来又是这个基建项目，还有未来还有其他的这种投资，那如果说它成功的话，它会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影响？想先请您谈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政府的行为嘛，所以它当然是希望能够提振这个美国的经济，然后呢扩大就业，然后呢加强美国的这个科学的那个基础研究，对吧？增强美国的实力。那么有些方面呢，那个两党呢是有共识的。就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基础设施当中有那个陈旧的那一部分，有落后的那一部分，那么需要把它弥补，需要把它提高更新，但是呢有的方面呢那个两党还在吵，所以呢这方面到底是能不能全部的通过，还是要做修改，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您提到那个资金的来源问题是吧？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个资金，因为大家很关心哈。一个是就是说这个资金方面，就是拜登总统他提到是要增税，那么如果增税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可能共和党方面恐怕是不太愿意这样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就有一些分析就认为，那如果这个增税不成的话，也许会举债啊。那举债的话， 这个资金有可能是像这个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这种债权国，像中国其他一些日本呢，可能会购买美国的国债，就是说到底这个资金是怎么来，也想请您来谈一下。
对，那个资金来源呢，就是无非是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征税，这个是比较有争议的但是我估计那个民主党一定会去推，那么也能达到一部分的那个效果。那么第二呢是举债，举债无非是外债和内债，那么外债呢就是增发这个美国那个国债，美国国债的信誉还是蛮好的，因为现在那个从那个收益来说，在世界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美国那个政府的信用比较高。那么内债呢，我觉得潜力也是蛮大，因为有一些基础设施它不一定是全国性的，它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那么而且主要是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一些商家和那个居民在使用，所以呢他们也是有积极性来改善自己这个本地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从长期来说呢也是可以运行的，因为美国的那个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都是运转的很成熟了当时用那个债券的办法完成了很多巨大的项目，那么美国可以继续这样做，那么可以减轻那个就是征税的一个困难。那么刚刚讲到的外债，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那么因为我在想，不一定是一定要借助于中国，因为中国有可能有顾虑嘛。那么其他国家也是很愿意，因为有很多国家手里面有很多美元嘛，像日本啊，那个中东的一些地方，是吧？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文教授。那么李恒霆现在就是中国呀，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谈到，就是说中国其实对美国这次的这个宣布这个大规模基建计划其实是非常关注的，甚至说是高度关注的。那么您认为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关注，那他会不会就是有一些紧张，那么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启动的话呢，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呢，这个因为呢，这紧张呢，是因为这个来自于这个竞争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中国呢，在过去的这个四十年当中啊，它的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主要靠三驾马车，一个呢是这个出口，一个呢是投资，还一个是消费。现在呢，消费这一块呢，现在带动不起来，出口呢现在明显的是受阻，那现在所以才会走到了内循环。那现在靠投资。现在中国的这块的投资啊，像做基建这块几乎都是干完了，能硬化的地面都快硬化完了，所以你现在应该说呢，可干的越来越少，另外呢，拉动经济的边际效益应该是越来越小。但是美国的经济啊，很可能在这一波的大规模的投资当中啊，会经济整个发展会突飞猛进。今天啊，这个世界银行和那个 IMF 现在呢还专门呢调高了整个国家，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全球的今年的这个 GDP 增长指数，所以呢，就说呢，现在美国这个发展呢，很可能在势头上，在 GDP 增长的势头上会超过美国，就是一像这个四季度，美国的这个 GDP 啊，已经达到了4%的增长，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2个100年的这个计划，那就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计划，很可能会落空，那中国梦就不好做了。所以我想呢，这个现在确实是中国呢现在感到呢比较紧张。
好，谢谢李恒霆先生。文教授，就是的确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基建速度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但是呢，就是说用这个中国用基建狂魔这样一个形象啊。有分析认为它是其实是建立在就是说中国这个特殊的这个政治体制，一党专制以及国家这个主导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么美国呢，作为这个世界自由世界的一个领导者呀，当美国提出来他也想要进行这个大型的这种基础设施、这种投资、这种建设的时候，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才能跟中国？才能会保持它的这种独特性或者独立性，或者说它的不一样之处、不同之处。另外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基建应该这样的搞这么大的这种基建项目和这种计划的话，应该从中国那里能够得到哪些或者说经验也好，或者说是教训也好呢？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啊。那个中国呢，确实像你讲的，它的这个搞基建呢是符合它的国情的。就是所谓那个国家大嘛，然后呢又是 东南西北中啊、全都听党的领导，所以呢是举国体制，然后呢是可以办大事。那么这种体制呢啊、有它的那个成功的一面，对吧？就是刚才我们都讲了，但是呢它里面隐含了很多问题。刚才那个李先生也提到，我自己呢对比两个国家呢，我是深有体会。美国呢毛细血管都已经修得非常好，你到那个乡间，你到那个在边远的地方都有非常好的那个路，也有很好的设施，所以美国呢也不要把自己呢看低了。其实美国整个机体是非常健康的，当然呢它的一些大城市，它的所谓的全球化当中的一些节点，就像纽约啊什么芝加哥什么，确实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呢它也不可能完全学中国那种党国体制。它这个党国体制呢是怎么呢，是把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中在自己手里边，那么然后呢分两块，一块他要搞基建呢，就是拼命的把地价就压低，那么就等于是几乎是无偿的或者很低价的补偿农民，以后就取得土地了。那么你美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他又把那个居民其实最需要的那个住房房价抬得非常非常高，然后用这两差价来补贴所谓的基建。那么这个转嫁这个在美国社会也是不可能，因为你已经一个成熟的一个市场经济，不可能剥夺一部分人去那个津贴另外一部分人，也没有津贴任何人，就是津贴的国家自己，对吧？那么而且呢这个接下来是有危机在哪儿，因为你有一个土地市场和房屋市场的泡沫，这一旦破的话那是不得了的，对吧？再加上确实李先生刚刚提的我也蛮赞同，就是说在中西部的很多地方他也在那儿造，对吧？但是其实没有经济效益的，这个美国也不能学这个东西，那么我自己想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是不是它应该集中在几个节点上，打几个比较漂亮的这个战役？那么因为这些节点是千千万万人都要去的，好比纽约是千千万人都要来的，那么一看这么破烂，当然心里面就有一种伤感，对吧？哎，你把纽约修得比较漂亮的，那么当然全国人民也会有信心了，芝加哥什么。那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两党的一个矛盾在那儿，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一个办法。那么第二呢就是是不是可以考虑杜巴呀、什么中东的那种办法，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事情都要美国自己做，因为确实杜巴修得那么好，它主要是用南亚的劳力，南亚的劳力呢它是集中管理，那么然后呢成本，因为这是双方都获益的，因为南亚的那些贫苦农民在本国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对吧？但是在那个杜拜呢他赚到了很高的钱，他们是很高高兴兴来的，他们有一个合同，然后合同完了以后呢又回去了，然后就在那段时间之内他们是可以日日夜夜的这个工作，这个时间上就可以超前了。美国呢他现在是8个小时，八个小时以后呢大家都要回家的，你说这个就很困难，对吧？那么这个能不能就是说向全世界招工，对吧？那个招标，这是另外一个办法。那么另外呢我自己在想呢，就是说美国还可以想的一个办法呢，就是他要考虑国情，好比高铁我自己觉得是不符合美国国情的，所以也许就有几条路，好比说华盛顿 DC 到那个波士顿，那么人口比较密集，或者从洛杉矶到那个旧金山，因为其他地方人们都已经非常方便，而且都有非常就像我说的那种毛细血管都非常四通八达，都可以自己开车，门到门的服务，这个何必呢再修一条高铁？所以我觉得美国呢也不要就是盲目的制定那种完全要照搬中国的办法，我觉得不必要，应该有自己的自信。
好，谢谢文教授。李恒清先生，就是现在我们在谈到这个计划，实际上他还停留在一个计划阶段哈。那么包括这个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一些批评人士就认为呢，他们提出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计划反而可能是在帮助哈中国和或者说美国的竞争对手，像欧洲啊、日本这样的。这些竞争对手更加强大哈，用他的说法。那么也有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经济学者呢，就提出来，就是说 美国拜登政府陆续出台这些大规模经济刺激这个计划呢，会导致哈、啊，会导致这个美国大量从中国呀、欧洲啊、日本的进口商品，那一方面会增加这个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那么同时呢，因为增加这样的进口的话，也会拉动这些地方的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是这样的。
我理解这个这些这个评论人士的担心哈，因为呢得搞大规模的基建，尤其是这么大规模的基建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水泥啊、钢材啊，很多建筑的这些材料呢，可能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呢是满足不了的，那肯定要采购。另外呢，各国的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是要去采购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回的这个2万多亿的这个投资啊，主要要用于什么呢？叫本土化，本土化，这是第一大原则。第二个大原则是什么？叫去中国化。这两个原则他坚持呢，一定会是后续的美国在使用这个资金的时候一定会坚持的原则。那具体化呢，比如说像这个先进的设备这部分采购啊，今天我看那个德国之声的这个报道就在讲，其实德国呢、欧洲呢，很多国家在盯着这笔钱，盯着这笔钱呢，都希望呢把自己的先进的设备，因为他们在说呢，在这个供电、供水，还有呢这个人工智能这部分、交通管理设施这部分，德国像西门子呢，它都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所以他们在盯着呢，这个6500亿美元这个大单，他们有可能能够拿到很大的一笔设备，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它前提是说，西门子啊，它实际上现在它的工人啊，在美国本土化的工人就有4万多名，它真正要供货啊，供它的那些设备的时候呢，采购时候是从本土采购的，而在中国就没有。中国你想在这儿，现在很多的中国的国有公司已经从美国呢现在摘牌了，所以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就从我刚才讲，一个是本土化，一个是去中国化。这两个大的原则一定会坚持，所以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不是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采购的这种机会，我想呢不会太大，应该是啊。现在呢，我想在后续很快大家能够看到，我预计呢，在商业部和这个财政部、交通部几个关键部门呢，他们会组建一个联合的办公室，联合监管这些资金的运作和发展方向。所以呢，我想这个呢，应该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谢谢李先生。那么文教授，就是拜登总统其实他也是很多次来强调啊，美国需要依靠一个这个庞大的一个计划，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呢，来赢得跟中国的竞争。那么现在这个计划都已经，这些细节都已经出应该说这样一个计划的一个笼统的计划已经出来了。那么他现在最终能不能获得足够的多的这个支持来获得通过？另外呢，这个计划您认为它的前景怎么样呢？
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那个它那个核心部分啊，两党还是有共识的，有刚刚讲到那个基础设施，特别是那个桥梁啊、公路啊、港口啊、机场啊，对吧？这些东西。另外呢，就是现在是信息社会了嘛，那么输送信息所要用到的那种那个光纤啊，那个。如果5G 啊、6G 啊，这都是可以考虑的，对吧？那么这是一点。那么第二，这是两党都有，共识。第二啊、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基础啊、研究，就是高科技的基础研究。这个呢，因为它研究出来以后呢，是全民甚至全世界共享的，所以呢，是私人很难去做这事儿，因为你投了那个100亿、200亿，这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了。所以呢，就是需要政府来协调。那么现在拜登政府决定要增加这方面的投资，这当然对美国长远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在新能源啊什么等等，那么另外还有考虑到要对那个老年人的那个医疗啊照顾啊分，这个呢就是说争议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是不是符合传统的基础设施的定义？因为你去查所谓的现在的那个。这个大的词典，那么都没有包括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当然是跟那个民主党传统的思想，就是高福利是有关系的，对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自己的认为呢是，先把有共识的，就高度共识的先做，而且做得很漂亮、很成功。那么你再接下来再去推，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获得这个成功，而不要一下子全都混在一块儿， 那么这个就麻烦了，是吧？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文教授。李恒清现在就是的确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阻力，特别是在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啊，所以也有一些人其实还抱持着一种这个观望的态度，或者说是不看好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您认为就是说拜登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个策略哈，去拉美国经济，提升美国自身的这种实力，这条路是不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如果它最后真的说发展起来了，成功了，那它会对美国跟中国的这种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深远的影响？
我想正如刚才这个文教授提到的哈，其实现在呢，这个现在的两党啊，在国会上针对这个投资计划呢，现在正在展开很激烈的这个博弈。但是呢，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我本人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经济学者，所以我是反对这个大政府的，我是支持这个大的社会发展。但是啊，任何事情不是绝对的，任何事情不是一个绝对的。另外一个，当前社会应该说已经走到了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那就是中美在以经济为基础的在各个领域的全面竞争阶段，尤其是啊，美国目前正在面对着一个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野心的这么一个中国领导人，所以面对这些哈，应该说现在国际社会也好，整个美国的社会也好，现在已经特别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已经是发展到这个阶段，所以在任何一个人无论谁上台，他都要面对挑战，都要与中国展开竞争，都要在竞争当中争取能够赢得这个挑战，所以这个呢是应该说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方了。那目前来说哈，具体我们虽然在投资方向上、资金来源上、管理方法上呢，两党之间有竞争，有这个甚至呢是党争，但是呢任何时候啊，任何的事情都是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说呢，在正确的时候呢办了正确的事儿，应该说呢目前来说真的是时机对拜登呢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在现在来说，应该说啊，民主是各方面力量博弈，那通过博弈呢达成共识，所以呢，这个时候效率有可能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却可以避免呢出现重大的政策上的失误或者是错误。而中国是刚才你提到是一个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国家，中国呢自己呢宣称啊自己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有前例可循呢，我们看到的是苏联等等那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曾经发展非常快，我们看到它的崛起，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了这种计划经济的结果，独裁的政权的这种结果。所以我想呢，中国呢也没有办法逃出这个命运。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从201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啊开始走下坡路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的产生了更多的矛盾，产生了更多的竞争的机会。那这个时候我想呢，通过这个美国呢通过拜登政府的投资的这个方案，我想在未来应该说呢会改变中美之间的力量均衡和发展势头的均衡，那可能世界上会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在这个叫做未来的一个世界格局大变化的一个时代已经来了。
好，最后还有10秒时间，请文教授也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计划呀，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您认为？
我自己认为呢，就是美国这个市场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它是高端的，而且它是有内在活力的，因为它有高科技在支撑，所以呢，放去这个市场，跟这个市场敌视啊，这种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是很短视的，而我觉得美国要利用这次机会，这个庞大的市场去吸引世界上发达国，就是有共同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好，谢谢。那么今天的十大谈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